我们今天能够拜访我们的教会，然后在这边一起敬拜，我相信神在我们的教会有他美好的旨意。那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用诗篇第90篇。假设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请一起打开，在两段的圣经是725页。诗篇第90篇，我们从第一节，我们一起看到第12节。诗篇90篇，从第一节，我们一起看到第12节。好，我想我们大部分人都有圣经，那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祈念，来，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好，谢谢。我们都知道，我们这几年来，因为科技的发达、医疗的进步、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大部分，特别是像我们居住在美国这些地方这个开发的国家呢，大家的这个平均的寿命呢，都不断的在提高，在提高。那甚至于不只是平均寿命提高，那个寿命的上限，据他们很先进的医学科学的这个研究呢，他们盼望呢，在2050年的时候呢，那么人类当时的这个寿命呢，可以到120岁，就像现在80-90岁这样的健康啊。那这个当然是我们在座只有比较年轻的人，也许我们才有机会去享受到神在那个时代在我们寿命上的一种祝福。不过我们都知道，圣经刚才我们读的告诉我们说，一般人的寿命呢，在摩西的眼光呢，是说70岁，那如果强壮到80岁。不过我们很早不是就讲过这样的话吗？说人生几时才开始啊？70，然后80岁呢像小孩，90岁呢满街都是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时代可能跟圣经当时在看这个人的寿命呢有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出入啊。是我们都很希望能够长寿，可是我们也知道，不管是未来能够活到120岁而且还很健康，或者我们说现在平均的寿命可以到80岁，可以到90岁，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平均的寿命不是代表保证的寿命啊。不然的话，在医院里面的急诊室、加护病房，为什么有那么多不是老年人，而是年轻人、中年人，甚至于小孩子都有？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说，人生呢无常啊。是我们一方面期待寿命提高，能不能够达到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天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不管我们是活到平均寿命80岁、90岁、100岁好了，在上帝永恒的眼光里面，圣经说千年如一日。那这个意思就是，如果用数学上来算，千年如一日，那如果我们说能够活到100岁，就是等于1/10天了，对不对？那换句话说，1/10天如果用我们人的数字来换的话，就是2.5小时。那我们很多人从早上到现在已经都超过2.5小时了，表示人生已经不在了。当然这是一种形容了，不过今天我们看的圣经形容得很好，我们的一生呢像云彩出现，我们一生像花草，早晨开花，傍晚就不见了，我们一生像叹息一样。那这些种种的描述都是告诉我们，就像12节所说的，我们人生短暂，所以作者要我们怎么样，常常数算我们的年日。我们当中如果有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尤其是男士们，你们可能都当过兵啊，跟我一样。我们知道在当兵的男士们呢，从当兵第一天呢就开始在数什么，数馒头，有没有？所以数馒头呢也可以算是军人的数算年日。不过当兵的人在数馒头呢，那么不是一种很积极的，是一种很无奈的，是一种很消极的。 因为当兵啊，日子很无聊，有的时候操练起来呢，也蛮辛苦的啊。所以大家在当兵从入伍的第一天呢，就马上想到两年以后，有的人三年以后就可以退伍了。那如果两年以后，一年365天乘以二呢，就等于什么730天啊。然后我们知道为什么说叫做数馒头呢？因为在台湾当兵呢，绝大部分每一天早上都是烧饼，不是烧饼，馒头配什么？配豆浆啊！所以你每一天，假设吃了一个大馒头以后，你心里面就想：哦，总算今天大概又可以过了啊！那一种心情是很消极的，是很无奈的啊，是混日子的。讲白一点的话，可是今天诗篇的作者是要我们数算年日。不是那一种心态，是要很积极的，是要很正面的，是要很珍惜的，很把握的每一天啊！因为我们在地上的年日短暂。那为什么摩西说要我们常常数算年日呢？新翻译的圣经还加上数算短暂的年日，后面说我们才能够得着智慧的心。那一些在军队里面数馒头的人，虽然也是天天在数日子，可是呢，一点智慧也得不到，只有在那边越来越消沉啊，越来越可以说是混日子的那种心态。可是今天在信仰上呢，摩西是要我们积极的数算短暂的年日，因为这样我们就会得着从天上而来的智慧啊。我想今天早上我就用三方面我个人的体会。我们如果常常好好的警醒的感恩的珍惜的数算年日，在三方面我们会得着很重要的智慧的心，而这个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家庭、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那第一个智慧的心是什么呢？我想你也知道，我们有一天从我们的母亲的肚子生上来进入到这个世界，其实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就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怎么样，会死，会离开这个地上啊。我们的孔老夫子他很不喜欢谈死啊，他甚至于说未知生焉知死，就说生的事情都还理不清楚，谈死干嘛啊。我们华人各地的华人的文化大概也都有类似这样的概念，不太喜欢谈死哦，尤其有特别的一些的情境场合，你那个词那个字都不能提啊。吴医师也是一个医生，那我以前也曾经在医院上班过，我们知道在医院里面天天碰到生老病死最多的地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连我们在医院里面连那个死都很不喜欢讲。我们常常有人如果说病人那么在医院去世了，一般人怎么说？吴医师，你还记得一般你们医院这医生都怎么说？有人说他走了，有人说他去了，那我们在长庚医院，以前我在那边服务过，说他去2566了，什么叫做2566呢？因为2566就是我们长庚医院临时的一个殡仪馆的分机号码，所以叫做2566，大家这样。那你们大概有听过哦，他去苏州卖鸭蛋有没有？我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什么地方来的，不过我好像有听过这样哈，去苏州卖鸭蛋就是代表也走了的意思啊。总而言之，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似乎有一点好像在逃避，好像觉得这个死这个字连提都不好提啊。可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呢，感谢主对这个死的概念哈。当然我先说明，我们不是喜欢死啊，而且死不是不会痛苦的，死不是不会带来留下来的亲人那种感伤，可是我们对于死有特殊的一种体会相信，就是死不是一切的结束，而是另外一种永生的开始啊。所以死对基督徒来说是一种盼望，是一种就像启示录所说的，我们在地上的那种劳苦那个眼泪就没有了，我们要永远跟我们的主坐席同在啊。所以以这样来看的话， 一个人对于死的准备与否，会对一个人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态度，同时也会转回来对于他还活着的时候的心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碰过或者是陪伴过一些临终的病人或者是亲人啊，因为在医院服务过好几年，所以我陪伴的机会很多啊。坦白讲，真的也有一些的临终的病患呢，到了这个垂死的这个阶段了，让你感觉到他非常非常的不安，甚至好像在那边做最后的挣扎，甚至好像不愿意走那个样子，很痛苦，很恐惧，很不安。但是我们也陪伴过很多的人，他在临终这个过程里面非常安详，有的人甚至于所谓的癌症的末期，淋巴癌，像这样的种种的这种病，到了最后其实从生理上是很痛苦的，可是呢连护士小姐医生都很讶异，说哎，怎么这个病人在临终的这个过程那么安详啊？哎，很巧，这样的病人有信仰的基督徒的比例特别的高，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哦，上个礼拜我在一个教会领他们的这个夏令会，那么在会中听到有一位姊妹，上个礼拜他们教会约姊妹102岁才去世，那她的女儿啊，也是70-80岁的老太太了，那她跟我说，她的妈妈最后跟她讲话，是她打电话回去。那么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妈妈是跟他的妹妹住在一起，然后他最后跟他打电话，那打电话的当中的时候呢，他妈妈说我已经吃得很饱了，那我现在要去睡觉了啊。结果呢3更半夜这个妹妹打电话来说，他们半夜去看看妈妈的时候呢，妈妈竟然在睡梦当中就这样去世了。哦，我们有一句话说寿终正寝啊，是人的最大的福气。那么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从一个人，如果你了解死是什么的时候，你面对这个死亡的心态可能会有一些的不一样的地方。1974年我第一次在美国的东部进修，那因为我是这个研究这个婚姻家庭的，所以我就特别请人安排我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住在这个美国人的这个家，观察一些一般美国人的家庭的生活啊。那接待我的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大概是小学1年级，一个大概幼稚班。有一天呢，我们晚上出去外面吃饭，回到家已经快8-9点了，年轻的夫妇就直接把小孩子带到他们的房间，然后陪他们几分钟以后呢，就要安顿他们睡觉。那我就跟着后面，想要去看看他们怎么样陪孩子入睡这个事情。没有多久，这个爸爸就带领孩子一起做祷告，孩子年纪还很小哦，那个是我第一次听到父母在为孩子睡前的祷告这么说。说什么呢？其中有一句话说亲爱的主耶稣，如果明天早上我们醒起来不是醒在这一张床上的时候，我知道我们会醒在耶稣的怀抱里面。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美国人对小孩子的这样的睡前的祷告，当时是我第一次听到。坦白讲，当时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面第一个反应是不太舒服啊。我心里面想，这对年轻的夫妇怎么这么残忍啊，这么说哈，因为你知道这个祷告的意义背后就是在提醒什么事情啊？提醒什么事情？提醒有可能在睡梦中死亡临到了，你说这个残忍不残忍啊？对不对？5-6岁的小朋友每天晚上睡觉都要提醒他，万一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死掉的话怎么办？讲白的话就是这样啊。可是你知道，当我回到我的客房准备做睡前祷告的时候，我好好在想那一句祷告的主要的祷告词，我突然真的是想通了，原来这一句祷告词真的是我们基督徒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样一个中心。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有一天总是要离开，可是离开的时间不是我们掌握，很可能是在睡梦中。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随时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 而且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在睡梦中碰到了死亡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醒起来会醒在什么？耶稣的怀抱里面。哇，我说感谢主，这真的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应许跟祝福，不是吗？所以那天晚上我也第一次用这样的祷告睡觉。从那时候以后，我想几乎是每一天，甚至包括开车的时候，尤其这几年因为常常外出侍奉坐飞机，你们都知道，一坐上飞机第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这次坐飞机不是能够达到目的地的时候，我也知道我会回到你那边去。差不多这样的祷告。开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我要去什么地方侍奉，如果不能去那边侍奉的话，我也知道我会回到你的身边。是，这个就变成我这么几十年来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心的祷告。可是这个祷告的背后一点也没有所谓的恐惧，一点也没有所谓的不安，而是我自己更能够泰然，自己更能够感恩的说，如果我还能够好好的活着，那是多好。我们的家族当中差不多是最晚信耶稣的是我们的大姨妈，那这个姨妈78岁才信耶稣，相当晚啊。可是她信了耶稣以后，生命有很大的改变，有很多的喜乐，带来很大的平安啊。不过不幸在她晚年呢，她得到了这个淋巴癌，然后淋巴癌到了最后全身扩散，那么是非常非常疼痛的啊。那么她被送到马偕医院的这个安宁病房，在那边等待神最后接待她去。有一天我跟我的妈妈还有他们教会的牧师几个弟兄姐妹去探望我们的姨妈，那么她已经很虚弱了，那么几分钟大家在那边谈话，姨妈似乎好像半分半醒的状况啊。我们正想要准备离去，牧师正要准备带领大家做个祷告的时候，哎，姨妈突然眼睛睁得很亮，好像变得很清醒啊，然后看到牧师，看到他的妹妹，看到一些的弟兄姐妹，他竟然很肯定的、很清楚的告诉他的牧师说：“说牧师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请你为我做要去给耶稣报的祷告。”哎呀，姨妈这样的话，真的让我突然觉得好像是一个80几岁的小女生一样，哦，好像她已经好期待说要好好的回到父亲、母亲的怀抱里面。让他来拥抱他，哎，没有想到牧师真的是，我没有碰过这种情况，就牵着大家的手围在姨妈的病床，真的就为姨妈做要去给耶稣报的祷告。那个时候呢，我就从头到尾睁着眼睛看着我的姨妈，她很虚弱，那短短的祷告，她的手的动作从瘫这样慢慢慢慢到差不多是牧师把姨妈的灵魂交给神让耶稣抱的时候，他的手差不多是放在他的胸膛里面，然后好像一个很满足的微笑就断气了。哎呀，这是我陪伴很多所谓的临终的人，我自己陪伴我的姨妈呢走过最后这一段，给我很大的提醒，给我很大的安慰，给我很大的坚力，建立我的这种对所谓的死的信心跟盼望，再一次的得到肯定。所以你看，如果我们都知道有一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开始去走另外一个永恒的年日，那请问你准备好了没有？感谢主，如果我们是信耶稣的人，当然都准备好了。那这个段的提醒是特别提醒，如果我们在座还没有信耶稣，或者是这段提醒我们还有很多的亲人还没有信耶稣，如果你也很在乎有一天他醒起来不是醒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也很希望他跟我们一样会醒在耶稣的怀抱里面，那我们就不要忘记要尽快的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在座还在慕道的，我也很希望你快快的信耶稣，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们若信耶稣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你得到了永生的盼望，那你就有第一个 数算年日的第一个智慧的心，那就是怎么样？那就是为死做了最美好最妥当的准备。人生短暂，这个准备只有怕迟而不怕早。希望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准备好这件事情。第二，如果我们常常数算短暂的年日，除了我们说感谢主，我们为永生的事情我们都准备好了，死的事情我们都准备好了，那请问我们还在活着这个阶段，我们的数算年日到底有什么智慧？很简单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地上，我认为第二个重要的智慧就是好好的珍惜我们的亲情。家是我们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所谓的生命相关的一个地方，家是享受亲情的地方。所以我们有生之年，我想除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以外，其实你感觉到最重视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家人。你知道九一这个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在这个飞机上或者是在那个大楼受困的这些人，听说他们最后有机会打电话的人，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公司的老板秘书交代一些的事情，都是打电话给谁啊？家人。去年二月我们在洛杉矶有一位年轻人啊，他说想要自杀，其实自杀的方式很多，可是那个年轻人那天选择的是开一部卡车停在那个火车平交道，希望火车帮他撞死。结果更糟糕的是他临时呢反悔了，不自杀了，不过一紧张了车子又发动不了，他自己命是逃走了保住了，可是火车来不及刹车就撞到他的卡车，结果呢前面三四节这个满载去上班的这个列车呢就出轨了，死了，当场死了十几位，受伤了130几位人，可以说是洛杉矶火车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车祸。那重点是在第二天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照相照片，那么让我很感动。这个新闻记者拍到有一位男士穿着西装笔挺，上班族，全身都是鲜血，可是当他最后临终的时候，你看到他的手是停在他的这个座椅靠，他是摔到地上，可是他是趴在这样，然后这个手指呢隐约的可以看到他原来是最后在断气之前用身上受伤的鲜血呢写了一句这样的话，在他的座椅的那个白色的这个靠垫，他怎么写呢？他说 I love my wife, I love my children,他说我爱我的妻子，我爱我的儿女。我想这是一个很感伤的一幕，对不对？一个带着平常心为了爱家人去赚钱去上班的父亲先生，没有想到呢那天出了这么大的车祸丧命，可是他在最后临终的时候，他惦念的呢还是他的太太，还是他的儿女啊。我们常常不是有一句话说人之将死也，其言也什么也善，表示说一个人要临终的时候，他所讲的话，他所告诉你的事情是最真实最可贵的。所以从这么多刚才我提的这样的例子，包括你可能跟我一样陪伴过这些临终的人，我真的也从来没有碰过一个临终的人告诉我说我好后悔我活着的时候没有多赚一点钱，没有多开设一家公司啊，甚至于连说很多的地方没有去玩过很后悔的，没有人提过这些。我只是还记得有一些人临终的时候，有一些人的表情我都还记得，很无奈的握着我的手说啊，在我健康的时候我实在很可惜，我那个时候没有好好的爱我的家人，我那时候没有好好的享受亲情之乐，很遗憾。倒是这样 的例子呢还有蛮多的。所以你看一个有没有智慧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一个有智慧的人就知道家是我们的最爱， 所以我们要尽早的珍惜我们的亲情，我们要好好的享受我们跟家人的这个关系。今天很多的人常常为了一些赚钱的事情，为了一些事务上的争执，甚至于为了一些所谓的你对不起我，你讲错话，然后呢就三年五年不来往，然后就甚至于赔上婚姻，赔上亲情的关系啊。那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值得。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很短，在短暂的年日跟我们最亲密的家人，我们怎么可以不去珍惜他啊？不要以为还有来日，不要以为说反正孩子还小，很快孩子不在我们身边了，更不要以为我们的父母反正现在很长寿还早，所以把我们心里面对他们的情爱，甚至于我们曾经对他们的亏欠，这样的事情从来不去处理。你们都参加过葬礼嘛，你知道在葬礼的这个会场，那么常常都是布满很多很多的鲜花，很漂亮，让人感觉到很温馨很庄严。可是我常常在想，今天这个会场布置这么多这么多的鲜花，那么躺在棺材里面的这一位人士呢，生前不知道家人有没有送过一朵给他。哦，我相信很多的躺在棺材里面的人生前亲人从来没有送过鲜花给他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葬礼的那些那么多的鲜花对这个躺在棺材里面这个人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啊，真的。哦，谈到这个送花，有一位先生下班回来真的是带一束鲜花，太太转头一看，先生刚好从车房进入到厨房，哇，从来没有送过鲜花，今天竟然带一束鲜花给他，他好高兴，然后马上把这个瓦斯炉关掉，转头想要给先生一个拥抱，因为谢谢他带这个鲜花回来。没有想到呢，先生送给先生给太太鲜花的时候，竟然一个很没有表情的脸，然后呢狠狠地对太太说，拿去，以后不要去教会告诉人我从来没有送花给你。哇，我们现在听了会笑，可是我想你如果是那个当事人那个太太，听了会不会笑？不会笑。本来他觉得好高兴啊，好幸福啊，从先生送花给他，可是没有想到先生讲那一句话代表什么，代表他连虽然是送了花，可是连送花的心情呢都不对劲的，对不对？送花给你所爱的人，绝对不是说你乱讲话，所以我送花给你，把你的嘴巴塞住，以后不要告诉别人说我没有送花给你。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有爱心的行为，可是呢没有爱心。一切的爱要从心里出发，对不对？啊，这个中文这个爱啊，这个字很有意思。我们的繁体字，你知道哈，中间有一个心，对不对？那简体字呢？那么巧，他为了要简单，就把那个心拿掉了，有没有？简体字就是没有那个心。那刚好误打误中，刚好这个简体字就表明出了，今天很多的人呢，讲这个爱、写这个爱、谈爱，不是很困难，啊。可是呢，很可惜就是少了那个心，有没有？难怪呢，现在常常可以听到爱，可是呢，不是真爱。假爱也有，乱爱也有。所以当初我们在成立这个 Family Keeper 这个协会的时候，英文名字是我想的，很容易就想到 Family Keeper， 很好的名字。中文名字呢是师母想的，因为这个 Family Keepers 这个字很不好直接换成中文，尤其用两个字的话更困难。诶，师母想的这个我觉得不错，因为要建立家庭，要守住这个家庭，真的是要建立在爱里面，要用爱来守住这个家，对不对？可是现在这个爱谈的太多了，谈到变成我们不得不要加上一个真爱，不然的话很多的爱是没有新的爱。所以数算短暂年日，就是你对你所爱的人要用心 而且要把握机会向他们表达你心中的爱。你看我们在葬礼最感动的一幕是什么呢？常常是家人或者是最好的朋友诉说故人的烈历，有没有？尤其家人在诉说的时候，一定会讲出很多对于死去的亲人的这种感念、感激，还有呢，肯定、赞赏。不用说，讲的人呢、啊，有的时候连听的人都很感动，流眼泪。好，这样的温馨，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也常常会想，躺在棺材这里面的这一位人士啊，生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一句啊？啊，你同不同意？可能很多人生前听不到半句，在葬礼的时候人家讲他的好话，有没有？啊，听到了，搞不好都是一些负面的、坏的、指责的话，埋怨、肯定、否定的话也说不定了，对不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一天葬礼的时候讲的那一大堆大堆好听的话，对躺在棺材这位人士一样，又没有什么意义了。所以摩西要我们数算短暂的日子，得到第二个智慧的心，就是要好好的珍惜亲情，好好的及时把握，能够把我们真心的爱传达出来。包括假设我们今天在座，你有你的长辈在你的身边，你有你的儿女还在你的家，你好好的珍惜跟他们在一起，不要等待。但是之间有一些过意不去的事情，假设之间有一些彼此的伤害亏欠的，也要有勇气尽早的把它化解掉。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听说有一对年老的这个兄弟啊，都是已经七八十岁的人了。有一天这个哥哥82岁，突然心里面很受到的感动，然后他决定那一天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但是他决定做一件什么事情，他就驾着他割草机，你知道有一些，因为美国有些地方他们的那个空地很大，所以割草是用像小摩托车这样的。那他为什么要开这个割草机？因为他已经不能不准开车了，他没有那个执照，所以他就开着他割草的割草机开了300迈那么远的地方去找他一个弟弟。去找他弟弟做什么？去找他的弟弟，因为他们这个兄弟已经40年没有来往，不用说见面，连电话都没有来往。为什么？因为40年曾经发生过兄弟之争啊，造成兄弟呢就40年断绝来往。可是这个82岁的老先生，这个哥哥那一天突然感觉得到，这样不对，我应当要赶快跟我弟弟和好，我应当要鼓起勇气来向我的弟弟赔不是。所以你看他开300迈用割草机开到弟弟的家，当他一出现在弟弟的家的时候，这个弟弟也吓了一大跳、哦、但是兄弟两个人就在那一短短的一个时间里面，把40年来的那种隔离、那种怨恨、误解种种就化解掉了。我相信这一对的兄弟、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最后的人生怎么样，最少珍惜到了，不会怀恨而终啊，所以珍惜心情很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把握，好好的及时的去想怎么样珍惜心情、修补心情。这是第二个大，我们说人生短暂的智慧。那第三呢，我们基督徒除了我永远的盼望已经有了，为此准备好了，是我对我的家人也非常非常的珍惜，那很满足了。不过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短暂的人生还有第三个智慧，就是怎么样，要多做主工啊，对不对？基督徒不是只有在为自己的等待那个最好的应许，享受自己的幸福而已，基督徒就是要为主而活，来怎么样侍奉他。那当然这方面的侍奉，我想我们在教会听得很多，我知道我们教会一定有很多我们可以参与的侍奉，是请弟兄们不要忘记，就像我们属灵的家，家有很多的家事，家事绝对不能够只落在一个人的身上， 家事是家里的人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啊教会是神的家，一定有很多的家事希望我们需要一起来分担。而分担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带着侍奉主的心，这是一个很重要。传福音，向别人传福音，当然也是一种侍奉。不过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侍奉绝对不是只有在教会这个圈子，我们的侍奉，我们个人的职场，你在你的专业，在你的工作的场合所接触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向他们传福音，做他们见证，同时就是一种侍奉。还有今天我要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一直是做这种家庭的事工，所以很多的事情我常常就是心里面想的就是家庭的一个重心。我们的家庭不要忘记，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侍奉的地点。耶稣亚跟以色列百姓宣告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不是耶和华特别指定耶稣亚他们家要做的，其实耶稣亚说是把上帝的心意在那个时代跟在这个时代表明一样，这一个时代的基督徒，我们的家也是要来侍奉耶和华。在南加州有一次，一个教会请我周末五六两个晚上，然后跟礼拜天去带领一个家庭的特会。那礼拜五礼拜六晚上呢，牧师说为了要吸引邀请一些社区的朋友来参加呢，就故意安排在一个会友的家请我去做讲座。哎，我说很好，可是我就稍微问了一下说，你们打算邀请多少人？牧师说大概有100个人。那我心里面想，是连小孩子100个人吗？他说不是，大人就100个人。那我这么一问呢，就有一点让我有点担心哈，因为我们一般华人的家再怎么大，你要接待100个人来聚会，有这么大的场地吗？那你知道大人100个人，加上小孩起码也是140-150个人，我是有点担心会不会太杂乱了，有没有哈？那聚会在吵杂的情况之下会不会有反效果？那牧师说啊，叶牧师你不用担心，你来就知道啊。就我去他们的家了，真的吓我一跳，那个客厅真的是很大啊，真的那个设计一点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种所谓的家。第一天120几个，第二天晚上呢，将近140几个，差不多挤得满满的，没有错。不过呢还是很舒服，因为那个灯光那个空调那个音响都不会比教会还差哈。所以第一天聚完会以后呢，我就很好奇，请牧师介绍我跟这个主人认识。主人也很高兴再一次的做短短的见证，他说啊，我们最大的遗憾就是太晚信耶稣了，不过也感谢主，7年前我们呢信了耶稣啊。那信了耶稣以后，他们感觉到心里面很有平安，很有喜乐。3年前退休，他们夫妇呢就把很早就买了一块山坡地呢，想要盖一栋退休的房子来养老。可是他们夫妻共同有一个感动呢，就去告诉建筑师说啊，这个房子的设计随便你，可是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要设计有一个空间最少可以容纳100个人来我们家聚会的地方，而且音响那个灯光要一流的。诸位你想想看，这一位所谓的信耶稣没有多久的人，可是他愿意把他神祝福在他的所谓的这个家的这个大的环境拿来让神使用，你说他不是在侍奉神吗？对不对？所以有人常常会问我说，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开好车，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住豪宅？我说当然可以啊，只要第一你怎么样，你怎么样赚取这些东西是合法的，这个很重要了。那第二，你开的好车，你住的好房子，你只是想要炫耀，只是想要自己享受而已吗？还是你想说，上帝啊，这些就是从你赐福给我，希望你能够来使用。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意的话，我们倒可以用感恩的心好好的开好车，好好的怎么样住好的家，因为这也是要让我们来使用它，让神得荣耀。好，你听了我这么见证，我希望你们不要误解哈，叶牧师的意思好像是只有开好车 住大的房子豪宅才可以来侍奉，不是这样的。我的儿子他现在也是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七八年是在教会当英文的传道，那最后这四年是在一个高中基督教的高中教书。啊，四年前他结婚的时候呢，那么因为搬出去，他们要住一个小的公寓，啊，那这个那个社区的住公寓不是很便宜，只有一房一厅就1300块钱。所以对他们来说呢负担很大。不过当他们要搬进去之前呢就请我们去参观，然后要进入他们还没有搬的这个公寓呢就先跟我们讲一句话，说爸爸妈妈，你们进去这个公寓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虽然只有一房一厅啊，不过我们看了十几个公寓，觉得最后决定要租这一家是因为这一家的这个客厅难得特别特别的大，比例上了，所以我跟我太太觉得说哇这个公寓最适合我们继续来当作服侍这些青少年聚会的地方。我听的实在也是很感动，虽然我的儿子是租人家一个小小的公寓，可是他们夫妻呢在租公寓的时候想到的是这个地方也要分别为圣，这个地方也要让神来使用，因为这是我的家。所以换句话说，只要各位弟兄姐妹，只要你有栖身之地，只要你有不用说一房一厅，就算说一房没有厅也是一样，你愿意适当的来让神使用，你的车子有机会来服侍人，有机会带人到教会，有的人带人去侍奉，这些都是也是让神使用的。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的侍奉我要特别强调在家庭的，其实就是我们要有所谓的生命的见证的一种侍奉。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全家已经信耶稣的，好不好请举手看看，我们在座现在你们家住在一起的家人全家都信耶稣的请举手。好，情况下有不少啊。可是你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们问向家人传福音容不容易，得到的答案是不容易。那为什么不容易呢？为什么不容易？你们说说看，为什么向家人传福音变成不容易呢？没有见证，我们很诚实。讲白一点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反而向不认识我们传福音，我们很容易啊。像认识我们的，尤其天天见面、看得我们很透彻的人、家人呢，反而不好意思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见证，我们不敢开口。就像我们开口，嘴巴马上被封住了，有没有？当然这是一个很遗憾也是常常很不幸的事实啊。那这里就提醒我们，我们说我们要侍奉，我们要传福音，传福音是最好的侍奉，对不对？那爱心从家庭开始啊，传福音也应当从家里开始，见证也应当从家里开始。保罗说如果我们家都管不好，我们要管神的家，换句话说这是不合宜的。一样，我们如果家没有办法在家有美好的见证，你在外面有多好的见证，容许我这么说啊，其实这个之间是有落差，这个之间是有所谓的不真实的地方。我们的信仰生命如果不能够第一个落实在我们家庭的见证的话，很可能都是假的，很可能我们这个之间还有很大的空间，我们要求神真的是改变我们。一对夫妻在家里常常吵架，吵到他们有两个孩子，小学二年级跟幼稚班大班的。有天那个时候是我还在牧会，中午弟兄姐妹在教会的餐厅吃饭了，我因为在整理一些东西所以比较晚，结果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这两个小兄妹呢，原来在办公室外面等我，不知道等多久了。那么看到我的时候呢，就很高兴的、很迫切的问说：“牧师啊，牧师啊，我们教会有没有公寓要出租啊？”啊，我就很奇怪，怎么想个小兄妹要问这个问题？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想要帮爸爸妈妈租公寓，住在教会，让他们住在教会。”那我更纳闷了，这个家我很熟，他们家很大，空间还很多，还为什么这个？儿女要帮爸爸妈妈 租公寓，而且指定要租在教会里面的公寓。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他们很难过的，很伤心的说，说因为啊，他们怎么样，在家里爸爸妈妈常看到他们吵架不高兴，常常彼此伤害，所以他们很担心呢，有一天他们会可能会离婚了、啊。所以兄妹两个人昨天晚上讨论以后才知道，决定说拜托牧师让他们住在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看到爸爸妈妈来教会都很高兴很快乐很 happy， 那么很相爱，对人很好，他们两个人也怎么样，很和谐。一样听起来又是很好笑，可是我记得我当时是蹲下来抱着他们两个小兄妹，差一点点哭出来，为他们说，我为你们爸爸妈妈这样的让你们难过抱歉。是，这个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经验。我们大人在教会在外面给人家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可是你的家人有没有阿免呢？每一次我们在台上，你的家人在台下有没有给你阿门？我们知道，如果你在台上或者是在你侍奉的时候，在教会很热心，对人很好，可是在家人并不是这样的话，家人是在抗告的，家人也许很客气，不好意思在座位下丢石头，可是你要想象，这个是很难挨得过去。因为我刚才提到，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仰，我们的见证，我们的侍奉，如果不能够从家里开始的话，那之间有很大的落差。求神帮助我们，侍奉从家里开始，爱心从家里开始，见证从家里开始，这个才是真正的很透明的一种侍奉神的基本的道理。我们在地上年日很短，我们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预备好未来，感谢主，我们都有一个血统的亲情的家，好好的珍惜。从侍奉的角度，教会是我们的家，所以我们有一天也会离开这个家，对不对？不一定是死的那一天，我们有的时候会搬迁，所以不管我们在这个教会多久，好好的也一样珍惜。更重要的是，不管我们在这个教会到什么地方去，我们的一生是要来侍奉主，多做属工。而我今天再一次说，我们的侍奉从家庭开始。